小姑娘薛金莲被赌棍王二赖给骗走，孩子一边走一边哭，又挨打又挨骂，还吃不饱，饿了买个大烧饼，王二赖子得吃一多半给孩子留一口，渴了崴点喝沟水。五岁的孩子哪受得了啊，又想娘又想哥哥又想家，小脚也打了泡了，浑身也带伤了，这孩子发高烧扑通躺地下，人事不知，昏迷不醒。王二赖子是个光棍，不懂啊，上去连踢带打，别装死，你给我起来，冰邦两脚，孩子没起来，一摸孩子都要没气儿，哟不好，这是病了，一摸脑袋呀，滚烫滚烫的，这是病了，病了这可怎么办，弄个小病包子卖给谁也不值钱呢，这四周围旷野荒郊的，把它扔了喂狗，那我不是白染一水吗，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呢，怎么办呢，哎我得给他弄点药，他病好了我早点把卖掉，哪怕是少挣几个钱呢，就这么把孩子又背到了肩上，往前走出十几里地，前边黑压压雾雾沉沉的是个庄子，大约能有二三百户，再往村口走有个界碑写着大窑庄，就这样他腾腾腾进了庄子，因为他是拐骗的孩子，是不敢进村子的，怕人家老薛家派人找啊，今天没办法进了庄子了，往前走不远呢，孤零零有一座店房，这个店房啊看门脸不大，只有三间，但是狭长，院子很大，还有后门，后门可以啊停马停车辆，后边上房有五间，两旁边有配房，干而洁净，他一想这样的店房呢不太贵，他推门就进来了，伙计迎过来，哎呦什么事啊，我和孩子路过这，孩子病了，给安排个地方，行行行行行，你看到哪个屋，有个小屋就行了，我们没钱，弄个小屋把孩子往炕上一扔，哎呦这孩子是病了，是啊，给弄点水喝，灌水孩子不知道张嘴也不知道咽，这么办伙计你给我看一会儿啊，我去买点药一会儿就回来，他要是醒了喊我呢，哎，你就说我一会儿回来，行行行去吧，二赖就走了，伙计心眼挺好，给孩子走了开，被给盖上了，哪知道这孩子感冒躺在热炕上，在被一捂出了一身汗，这一出汗呢他醒过来了，一看这屋里没人，孩子哇哇直哭，特别巧店主人打着路过，听见孩子哭推门了进来了，问这孩子怎么事，孩子说清楚了，家住在寒窑，被二赖叔给我带到城里，说是找我姥爷，到现在没找着姥爷，一身小胳膊全是伤，主人一看孩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就明白了是被拐带，就在这阵二赖子买药回来了，一进来主人上前一把就把他给抓住了，你说实话这孩子谁，他是我女儿，小孩说话了，不是，他是二赖子，我叫薛金莲啊，你是拐骗呢，我要你命，啪啪俩嘴巴汤了一脚，二赖子吓得扭头撒腿就跑，店主人也没去追，赶紧把孩子扶着下了地儿，来你跟我走，干嘛，把这小女孩交给他的夫人，店主人谁呀、啊，此人姓姚，单字名坤，是练武之人，这可是个好人，行侠仗义之人，可惜呀、啊、现在背着十八条人命官司，没办法在这以开店为名，实际是为自己要了结那人命案，夫妻俩没有孩子，金莲是个小女孩，我一个男人没法照顾，就交给夫人，快把孩子把这病给治好，你看这伤给上上药，换身衣服给他洗一洗，收拾收拾，交给他的妻子李氏，这孩子经过李氏梳洗打扮，很快身体也恢复了，小脸也鼓起来了，身体也壮了，会笑了， 两口子一看，哎呀，这孩子简直就是一朵花，爱的说不上怎么好，那可真是的，一时看不见，把个李氏夫人急的，那就得赶紧叫伙计快给我找去，别出事了，别叫三人骗走了。有心把这孩子送走，有点舍不得，慢慢就问他：“你是哪的人呢？”“我在寒窑住。”“你父亲谁？”“父亲薛礼，母亲柳氏。”“还有什么人？”“有个哥哥叫丁山。”“寒窑，窑是哪儿啊？”“不知道。”五岁孩子哪知道什么绛州龙门县又是大王庄啊。李氏一想也好，既然找不着，慢慢替你访，这么办吧，你呀就认我为干妈，跟我在一块行不？小金莲通过跟王二赖这一路上这几天，才知道什么叫苦，什么叫甜，扑通跪在地下：“娘，我伺候你，我愿意跟你在一起。”把老两口子哄的都找不着北了。经过二三年，这孩子就大了，特别懂事儿。李氏又请来先生教他念书，这回小姑娘有心眼了，就发现她的干爹在外边冰邦冰邦的练武，经常和朋友在一块练，有时候一走就是两三个月，慢慢的就跟那干妈问：“我爹干嘛呢？”“他练功呢。”“他出去干嘛呀？”“啊，以武会友，找朋友。”“我也练功。”“嗨，女孩家练什么功啊？长大了认几个字儿，给你找个好婆去。”“不，我也要练功。”他也伸胳膊撂腿，他喜欢耍耍烧火棍呐，再不然拿个小棒子转来转去。姚坤乐了：“行，我教教你。”就这样，从爱好开始，给他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，教他小孩的拳脚。这孩子太用功了，不用你督促啊，是早起晚睡，只要教的就会。教个几招，姚坤走了。过一个月回来，你再一看，去检查吧，保证不带错的。那还不说，书念的也好，没事倒在那个小屋里头，没有什么正经书房，是姚坤看书地方，拿过书翻看。哎呀，姚坤夫妻俩发现了，这个孩子，也就是女孩，要是男孩，是国家栋梁，比我强。既然这样，咱们老两口子没孩子，为什么不把这个丫头培养成才呢？不管将来他认祖归宗也好，还是在我们这儿，将来到这门找个姑爷伺候我们也行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这孩子到了17岁了，从五岁来的12年，这三口人情同骨肉，不可分离。突然得个消息，姚坤经常在外边，可没闲着。他说是韩瑶，听孩子的口音是山西人，到处打听，终于打听到了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分西村有个住寒窑的柳氏，丢个小女儿，丈夫从军，薛礼薛仁贵。为什么知道薛礼薛仁贵？因为薛仁贵早就凯旋回家，光宗耀祖，成了平辽王。现在可不是寒窑了，人家现在是王爷王妃，丢个女儿，就一点和小姑娘说的不对。她有哥哥，这家说没有哥哥。为什么？薛丁山12岁也丢了。可是姚坤一合计，这孩子是薛门之后，他就把薛金莲叫过来了：“丫头啊，你们家可能是这么这么回事情，不会错的。”他一听，对，龙门县，对，有这么回事。那么你是不是该回家呀？我送你回去。孩子从心里说想娘想爹，可是这老夫妻俩对他太好了，舍不得走，不好意思。不，爹娘，是你们把我救下来的，伺候大的，我不走，我就伺候你们。老两口子高兴啊，也有私心，留下吧。又过不到一年，这一天，薛金莲在外边练完功之后，要到母亲房里去问安。听里边有人哭，姑娘就止住了脚步，在房门外摘耳细听。里边说什么听清楚了。姚坤刚从 从外边回来，告诉他的妻子薛礼、薛仁贵带队出征，被困锁阳关，现在生死未卜。这个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他的父亲，尤其是他一身的好武功，不如让他到前敌去解围救他的父亲，我想把他送走，不知道你乐意不？这李氏哭的泣不成声，不行，第一他是女孩家我不放心，第二你和他都走了我也活不了了，是啊，你们救了薛礼了我怎么办呢？那你的意思女孩家算了吧，将来啊把他娘啊接过来和他见见面。哎呦那可不行，咱这是破店房，人家那是王妃呀、啊、那你把他送去我怎么办呢？老两口子为难叽个叽个的。姑娘听得清清楚楚，回到自己屋里头眼泪刷下来了。啊，我父亲当了王爷我就放心了，也不用看他，现在被困锁阳关，我学了一身的本事，我不去救他谁救他？可是我干娘和义父他们舍不得，怎么办？我呀偷偷走。就这样，这姑娘主意也正，是啊，从小她有那个经历，她当然胆子也大。就这样修书一封，说清楚我不辞而别不是为别的，怕你们担心，等我救出父亲得胜回来，必然在二老的膝下行孝。然后把书信放在屋里翻箱倒柜，素日啊姚坤两口子给他零花钱都攒着呢，包了一包，不管是银子啊你还是大子啊都包在一起，又找好换洗的衣服，就这样悄悄就出来了。因为他练功啊，给他预备了马匹，兵刃是一口刀。他离开店房走到了旷野荒郊，害怕了，一个女孩家这么大个姑娘出远门，这还了得？没别的，我得女扮男装，悄悄的弄身衣服，自己女扮男装登城赞路。可是你都问清楚啊，你要想奔西凉锁阳关怎么走？他就知道往西走，听说过西凉是奔玉门关去，可是当他出来可太难了，两眼一拨黑，哪也不认识，说看书本玉门关在这，你往那去吧，望山都跑死马，况且你一个大姑娘十七八岁的你就敢往那边走？哎，他就敢走。就这样不知道走了多少日子，突然他进了山了，走了两天没出去，远处山连山，山套山，岭岭相连，一天油盐小路，战马倒是可以过去，可这匹马那是姚坤的老马，也不禁跑了。哎呀，找地儿休息，没店房，那阵人烟稀少啊，哪找店子？村子没有，又钻了一天山，他是又渴又饿，实在受不了了，这匹马都受不了了，他下了马，这匹马去啃青去了，他就倚在树着，心里琢磨：哎呀，怪不得我干娘不让我走，一个大姑娘上西凉太不容易了，说一身武功，我这身武功我跟谁使去啊？要知道这样，我搭个伴儿啊，跟我干爹一块走不行，那我干娘没人照顾，他这块迷迷糊糊睡着了，刚睡着突然一阵狂风大作，呜，紧跟着有野兽的吼叫声，这匹马稀噜暴叫，他跑了，刚才呀没拴缰绳，这匹马没影了。可这阵薛金莲睡的什么也不知道，在那块呼呼还睡呢，突然就打草沟里哗啦的一声钻出一只熊来，这头熊啊吧嗒吧嗒吧嗒就奔薛金莲来了，能有好几百斤呢、啊、他吧嗒吧嗒很快到薛金莲近前，往上一扑，干嘛呢？想跟薛金莲近没近没，把那舌头伸出来，这舌头全是刺儿啊，要在薛金莲的脸蛋上舔着一下子，甭问这扒拉脸可就没了。他呼哧呼哧的过来了，薛金莲还不知道为什么，一是年轻较大，二是他实在太累了。眼看薛金莲有危险，突然有人大吼一声：嗨， 哭声，不许无礼。噔噔，射出一支箭来，这支箭正射在棕熊膀子这儿。这只棕熊知道疼了，这个熊啊都有食甲。什么叫食甲呢？就他闲着没事吃饱了，往树上蹭蹭蹭一身的树油子、松树油子，然后地下打个滚，沾上了石子儿，再蹭再沾，长了身上就厚厚的一层，有时候刀枪不入啊。可是在这个地方膀子缝着蹭不着，它薄，它当的一下子把它扎一下，它知道疼了，它一摸身，他转过身，放弃了去跟薛金莲进面，回头看了看，就快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将。这个人撒腿入飞，噔噔噔噔噔噔奔着来了。棕熊别看是畜生啊，嘴是不会说，心里有数，心想干嘛？我想跟他进没进没，你来干嘛？那我跟你俩进没进没呗。他呜的一声，呜奔那边就扑过来了。这边薛金莲早就惊醒了，惊打寒战，一睁眼睛啊，明白了，这是头熊啊，好几百斤呢、啊！哎呀，危险！只见这头熊三寸两寸来到内元将近前，呜，刚一起来，这元将可能缺心眼儿，他把弓一扔，哈哈，干嘛？要比试比试力气啊！来吧，捧！他把棕熊的前腿抓住了，还叫力气。薛金莲一看吓坏了，呼就站起来，哎，恩公，你别和他叫力气，快把他整死。这个人抬头一看，哟，是小白脸啊，哈哈，给我当女婿吧。